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8月5号，公元2012年9月2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议会通过法案更改首席部长称呼；西藏巴塘县藏人因农田纠纷遭当局镇压；西藏卢霍藏人四人间餐已证实被杀害；昂山素季在华盛顿正式接受美国国会金质奖章。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召开的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于今天20号就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首席部长的名称更改法案进行激烈辩论后，一致通过更名为藏人行政中央总理，藏语为司琼。
本地组织者一直按宋之说过吧，兄弟正就平民决定
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钟琼欧珠于今天20号在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第6天的议程中提出了第39号修正法案。法案提议西藏人民议会对流亡藏人宪章之第19条政府最高权力内容进行修改，将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最高领导人的称呼首席部长更改为总理。随后议会议员们纷纷就这一法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其中大多数人认为应该遵照达赖喇嘛尊者之前发表的演讲文稿采纳这项法案，并对首席部长的名称做出修改。也有极少数议员表达反对，认为继续称呼首席部长。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辩论后，今天20号下午2:40举手表决，一致通过第39号法案，决定把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的称呼更改为藏人行政中央总理。此外，在今天的会议上还提出了多项决议案，其中包括与藏人结婚者可否向政府机构纳税，西藏全国特别大会所达成的相关共识如何落实，正义之火焰火炬将摆放在议会会议厅，表达对西藏爱国英雄儿女的敬意，以及在西藏殉国英雄纪念碑前官方悼念仪式的具体时间和礼节等方面成立方案小组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巴塘县莫多乡措松龙村藏人因与当地修建水电厂的承包商间发生纠纷，在多次向县和州政府反映却未被受理后，举行和平集会，但是遭到了当局的镇压，数十名藏人受重伤。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这次事件的起因。他表示，在3年前由水电公司计划在西藏康区巴塘县莫多乡措松龙村修建水电厂，占用了当地农民的300多亩农田，然而在对农田的补偿金方面与当地藏人发生纠纷。格桑坚参表示，这起纠纷是因为水电公司妄图用低价强行征收巴塘藏人农田而引起的。他说，
最主要的原因是按一般价格在巴塘县城里面一亩土地，这都是连田，它都在16万左右，但是由于措松龙离巴塘县城较远，所以当地藏人提出呢补偿金至少需要8万一亩， 但是呢，修建水电厂方面呢，他一直没能给当地农民一个很好的答复，一直在拖。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年藏历新年之前，当地藏民跟修建水电厂的之间发生过很多冲突。当时承包商他答应藏历年以后进行补偿，但是藏历年过了以后，承包商呢就说只答应一亩地只给予补偿金28000，如果你们不答应，你们向什么地方上告，做什么都可以，好像是态度非常恶劣。
格桑坚参继续表示，这件事情就这样拖到了今年9月16号，当地藏人在多次向县和州政府上诉未受理睬的情况下，无奈举行了和平集会活动。
所有的藏人呢集中在一起，就是如果你们不给予补偿金，我们就不允许你们在我们的农田里面修建水电站。当时县上领导带了不知道是武警吗，是正规部队，包括公安，将近300人到达楚江龙那个地方。当局呢把当地的藏人分成两半，让藏人全部坐在地下以后呢，突然这些军人拿出警棍，拿出枪头，对藏人进行无辜的殴打。我们现在知道的大概有25人受到重伤，其中有很多人的手臂被打断，脚臂打断，包括妇女儿童都受到了这种殴打。目前我们知道的有2人送到四川省阳安有个天卷县的骨科医院里面，还有其他5人已经送到昆明。所以现在是当地的这个一个小村庄都被那种军警包围当中，形势好像非常紧张。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年2月9号遭中共军警毒打和拘捕的西藏康区卢霍县藏人次仁坚参，目前已证实被中共杀害。此外，西藏康区德格县藏人为祈祷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永驻长世，悼念西藏爱国先烈们，举行了大型祈福法会。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向本台介绍说，
次仁坚参今天你为他的鼓浪哭了你都忙我是当年条件年度吧的主演。
西藏康区甘孜卢霍寺僧人次仁坚参于今年2月9号遭到中共军警的残酷毒打和拘捕，其家属一直打听无果后，今年5月份绝望中为西藏僧人次仁坚参举行了超度法会。据可靠消息证实，西藏卢霍寺僧人次仁坚参于2月9号遭中共军警毒打，导致脊椎骨折，当天不治身亡。次仁措姆强烈批评中共当局对藏人采用的司法不公问题。他说，西藏僧人次仁坚参最初遭到中共军警的毒打和拘捕后一直失踪下落不明，最后却获知早已被打死，这是一件严重的违法行为。因此西藏人权中心强烈要求中共政府公开藏人被失踪、拘押和毒打致死的实际状况。据介绍，数千名西藏卢霍县藏人于今年1月23号开展大规模和平示威活动后，曾遭到中共军警的开枪镇压，导致多名藏人被枪杀、枪伤、毒打和拘捕。另据西藏时报消息，为了祈祷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悼念西藏爱国先烈们，西藏康区甘孜州德格县竹庆乡竹庆寺中，从昨天19号开始举行为期3天的大型祈福法会。消息指出，这是在西藏德格县竹庆寺中为尊者健康长寿和西藏先烈们举行的第9次祈福法会。虽然中共当局阻止其他地区的僧众参与，但参与这次法会的至少有8000多名僧众。此外，西藏三大寺之一甘丹寺僧人索南多杰于本月6号到拉萨看病时突然从身后中枪身亡。据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消息，西藏甘丹寺僧人索南多杰于本月6号下午在西藏首都拉萨八廓街东面城关区第一托儿所附近的便民警务站行走时突然从身后中枪，后被紧急送往医院，但最终抢救无效死亡。消息指出，虽然不清楚这名僧人是否是被人有意开枪， 但是便民警务站的一名民警的枪支不小心走火的消息在当地纷纷传开。据说中共当局将索南多杰的遗体直接交给家属，并向家人提供所谓的补偿金，要求家人不要向外透露有关中枪事件。遭中枪身亡的僧人索南多杰是西藏墨竹工卡县人，父亲叫强巴，现年77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缅甸民主同盟党领导人昂山素季于本月19号在华盛顿正式接受了美国国会金质奖。据大纪元网站消息，缅甸民主运动和精神领袖、缅甸民主同盟领导人昂山素季于本月18号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为期17天的访美行程。昨天19号，昂山素季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中正式接受了美国国会最高荣誉奖国会金质奖章。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曾在2007年荣获这一奖状，而美国国会于2008年授予昂山素季这份荣誉时，他还被当时的缅甸军政府软禁在家。消息指出，昂山素季在18号抵达华盛顿当天，还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进行了会晤，并在美国和平研究院发表了来美后的首场演说。他提到，我们为赢得民主的抗争还没有最后结束，但我们离目标已经不远了。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夏明教授撰稿并诵读的《雪域雪红自由火》。
谈到共产党政权与传统宗教的关系时写道，表面上看来一些寺庙和圣物还保留了下来，但他们发挥的功能就是不要宗教发挥功能。他写道，宗教器物和宗教人物都只是留着来被观看的，不许触摸偶像，非常形象地延伸到不许滋养敬拜者。不许触摸偶像似乎是革命中破坏偶像的延续，而不是他的反动。换而言之，尽管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恢复和修理了部分寺庙，但由于政府派几千工作组进驻寺庙，用政治学习和宣传代替佛法研修教导，并任意驱逐不配合的僧侣，动员僧众批判和诋毁自己的上师。例如除达赖喇嘛之外，还有17世大宝法王、塔尔寺前祖师阿加活佛等，实质上是不让僧众敬拜自己的上师，不让上师加持自己的信众。如果出家为僧者无法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如果信众无法皈依上师获得教导，藏传佛教就无从谈起了。如果僧团想做出任何政府不许可的事，政府动辄派军队围攻入侵寺院，肉体上的摧残已广为人知，但对于自焚的僧俗人来说，心灵的痛苦远远超过了肉体的痛苦，所以自焚这一摧残自我的行为才会为藏人平静地接受。第五段，自焚事件的价值判断。如果我们在上述的背景下来理解自焚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自焚展示的四个层面。第一，自焚是一种最高形式的不伤及危害他人的抗议，它的抗议对象就是60年来中共在西藏的失败统治和近期的暴力镇压升级。第二，僧人自焚是一种寻道，它是用点燃身体来颂扬佛法的伟大和维护它的尊严。第三，从个人层面来看，舍身取义的僧人在自焚中脱离精神苦难，获得圆满。第四，从僧人的自焚，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历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折磨中，只有获得了圆满顿悟的英雄才能超越肉身的痛苦，同时在经历精神痛苦的折磨后能升华涅槃，让生命能量燃烧，绽放出不朽的火花。对于千百万藏人来说，他们的光明将普照雪域高原。这里涉及一个伦理问题，自焚是否是破坏性的暴力？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夏明教授撰稿并诵读的《雪域雪红自由火》，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